今天的经文刚好是说啊这一个的信息，就愿我们一起同心祷告，仰望主，求主对我们说话。亲爱的天父，我们再次感恩感谢你，因为你实在是非常的伟大的神，你创造天地万物，创造这个美丽的世界，在我们温哥华我们看见的都是美丽的花，蓝色的天空，在这里我们有好的空气，在这里我们享受你创造最美好的一面。同时我们感谢主，你让我们在这个自由的国家，这个好的一个地方，让我们能够接触了这个福音，而且在这个群体当中，我们一起可以寻求真理，来探索人生的道理。所以我们求主就在我们当中来继续的来保护带领，来引领我们，让我们生命更加丰盛，也能够更加认识你更深。所以我们今天的经文交在你的手中，愿主你在我们当中来做我们真正的讲员。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在我们这段时间呢，这一季呢，我们讲到的主题是到地极做主的门徒。那我们是从19章看到28章，因为前阵呢我们以前呢就看过从第一章到第18章。那这一段经文呢就应验了主耶稣当时给他们门徒的一个命令，就是当圣灵降临的时候，他们要到普天下传福音，先在耶路撒冷然后犹大、撒玛利亚，然后呢直到地极。那这个直到地极呢，这个路程并不是好像我们想那么顺利的我们一想就一步步的好像呢就我们旅行这样子我们到了这个地方，也去了那个地方，然后呢我就想这个世界还有很多地方我们就游玩世界吧就直到地极不是这个意思。因为他在从这个心智上是把福音传遍传遍天下，就让更多的人能够得到福音。所以今天呢，我们就看保罗的旅程呢，就看到这个《使徒行传》的20章。其实《使徒行传》20章是保罗临别肺腑之言。那么为什么说临别呢？如果你看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当时候呢，保罗就快要离开以弗所一带，要回去耶路撒冷。上个礼拜我们王牧师跟我们分享的时候，就说他要赶回这个耶路撒冷，就在五旬节之前呢做这个事情。然后呢，他知道他往后呢要继续跑到罗马就把福音传到那个当地罗马帝国的首都。所以我们看见这段经文的时候，保罗已经知道神带他生命的带领，就跟这班人来道别。那么就说，所以呢我就加了两个字，临别临别今年这个开始的时候呢，我们那个季刊，那么我就把我在去年11月写的三篇文章都有关生离死别的一些的感想那我就把它综合起来，就叫他说是再见。那么有一位姊妹看到这篇文章的时候，我说你离开了吗再见是你的心里的话吗他文章也没看，就跟我说他很紧张，以为我走了其实我从来从我到 这个教会侍奉，也从来没有想过离开啊，只是想过怎么样为主做更多啊，从来没有说我在教会的侍奉我会啊来侍奉一段啊时间就啊把它看成一个跳板啊到另外一个地方，从来没有啊。但是只是呢心里啊非常有一种感动，说要为神做多一点的工作。但是呢我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就想到这个事情啊，当时候呢真的保罗真的要离开了啊，而且他知道他回去他们中间的机会是很少的啊，因为以前他曾经去过很多地方，一直往前走的啊，很少往后走的，我是一直到一个新的地方传道，一直向前。所以呢他就想到他啊、按照常理，按照他的经验，他是不会回头啊，他是要回耶路撒冷，然后呢继续到罗马去。所以呢他这一段经的那个话呢实际上是非常从心里说的话。如果一个人要离开的时候，他要离开一个群体，或者离开家啊，或者道别的时候，他道别说的话是最宝贵的话，是不是？因为他是从心里说出，他最重要的就把握时间在那个时候跟弟兄姊妹分享。那他分享的是什么呢？我就觉得这个是真的，他道别的时候他从心底这个肺腑之言，就是说他真的是希望他们明白，而且就来继续的跟谁走。那么他讲的主题呢，就是讲到教会应该是怎么样，教会的牧者应该是怎么样，教会的长老执事领袖应该是怎么样，弟兄姊妹怎么样看教会。我相信今天我们能够从这段经文来查考的时候，我们就更加明白我们今天这个教会是应该是怎么样的教会。刚才我们唱诗的时候，我们就已经从这个几首非常好的诗就来说明。首先我们来是敬拜永生的神，他是永生的神，他是个灵，所以呢我们是要用灵和诚实来敬拜他。然后呢刚才Kim 呢就带领我们唱第二首诗呢，就教会独一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我们不要忘这个，不是教会的牧师，也不是教会的领袖，我们唯一的根基就是耶稣，我们都是跟随耶稣的人，我们包括牧师在内都是不配，都是罪人，但是耶稣基督为爱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赔罪，所以今天我们相信主，我们就有永生。所以这一个简单的道理就是说明教会的领袖并不是什么人，乃是呢基督，基督是这教会唯一独一的根基。那么往后我们唱一首诗呢，就信靠顺服。那信靠顺服这首诗呢也是非常好的啊，刚才你唱的时候感觉到原来我们跟随的主耶稣基督，我们要信靠他，他是带领我们，他是祝福我们，他是我们的主，不单是我们的救主，他是我们的主因为他在我们生命当中呢是引导我们带领我们所以呢今天呢你信了耶稣，你的生命呢不是按照你自己的计划去走的比如以前你没信主，你就看想象到底我们到北美去，加拿大去，美国去，到底这个地方是什么的怎么样都好，那比我现在的地方更好，所以呢我们就去连那地方是什么的你们都不知道，是不是？那你就凭着你以前一些人的经验，你这所知所闻，那你就来了你就靠自己的计划各方面我们都是来自东南亚台湾、新加坡或者国内来的人我们在这里呢原本这不是我们地方，我们都有自己的计划来到这个地方。
但是呢，从今当我们信了主，我们生命的主宰再不是我们自己，乃是我们主耶稣基督，我们要信靠顺服。那这一首诗呢，是一位 John Summers 写的诗啊。John Summers 呢，他是他的生在世界的年份之一，1846到1911年啊，1911年。他在写这首诗的时候呢，是在1887年写成的诗。那这个 trust and obey 信靠顺服，他的背景是什么呢？原来呢，这个人呢，他是一个非常做生意呢做得非常好，他是一个生意人。但是他信了主之后呢，他就觉得他做生意是好，也神也祝福，但是他感觉到侍奉神更加是他想做的啊，不是说这生意不好啊，我没有这个意思，但是在他心里的感动就是说，我要放下我这些的事业来去追求，来认识主，来去做传道。所以呢，他就放下他的工作去念神学，但念神学他还要有收入嘛，他没有工资怎么样可以生活呢？他就在这个 YMCA 青年会在那边来部分时间来工作，就在这段时间呢，他就把这个诗写出，他就把他心思，就是说他要摆下一切来跟随主。当我想到这个的时候，我就想到我自己以前我有我的雄心我的计划我想做这个，我想做那个当时候在中学的时候，我已经想做这个医生我要去念医，所以呢我就自己计划就跑到来加拿大，就后来神的带领却没有看走这个方向虽然我的成绩都非常好，但是我不是加拿大人，当时我不是加拿大人，所以呢就失去这个入要医学院读医学的那个经验。后来呢我就顺服了，因为当时呢神也透过不同的那个情况呢向我呼召，结果呢在我在神的面前那知道呢我走的路应该怎么后来呢长话短说，就是神不是要我做身体医治身体的医生，乃是医治心灵的医生一直以来我在顺服信靠之下看到神的恩典。所以今天我们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原来这个保罗他的心是怎么样服从顺服神，而且呢他临别的时候就对门徒说了一些的话来鼓励他。那我们看这段经文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把它看这几段，走一段呢保罗分享他过去过往有目共睹共祷的侍奉的见证，就是说有所有的人都能够看见的一种侍奉这个第一点，我们到第二点看看先那么第二点呢在第二点呢，就保罗现在受圣灵的催逼应该是22节然后呢就信靠顺服神这个第二点，这个强调现在，如果大家有圣经的话，你可以看到这段经文的22节那边呢，就讲到现在我的心灵受到催逼，那要去这个耶路撒冷这个是现在。那么第三点，我们先看第三点，就保罗现在这25节当时他说我曾在你们那里呢走遍各地宣扬神的国，那现在呢我知道你们众人不会再见我的面了，所以我就做这个事情。所以呢他讲得很清楚，那我知道我快要离开，而且呢将来可能没有机会再见面， 那么所以呢，我现在就把这些话跟你们说，是保罗现在给教会的劝诫。那么第四点啊，我们再看第四点，然后再回去。第四点呢，保罗现在把教会交托给神。第三十二节呢，就这里呢，在其实在和本就如今，在新一本翻译呢就成为现在啊，是三个字，我用现在就是把它同意那个架构说出来啊啊，在和本现在如今如今啊，在新一本就是现在现在现在，强调同一个字，所以呢在三十二节就是现在我把你们交托给神和他恩惠的道啊，交托给神，而且呢给神啊，让神的道来引导大家。那所以呢，这里呢，我们看到保罗先讲他的过去，然后呢，他就讲现在呢，因着这个过去，也因着我现在要离开了，我有三个重点，三句三个要点要你们来留意的。所以呢，他就把这个话说清楚。所以呢，今天我们看的就是这一个哈。好，那如果大家要看这个大纲的时候，也在我们这个情绪表的第六面啊，也看见的。好，那么回到第一点啊，回到第一点，保罗分享他过往的侍奉。那么我们看这个时候呢，我们看到原来这个保罗回顾啊，回顾的时候呢，他为什么要回顾呢？保罗分享他过往的侍奉，他的见证，他的目的是什么呢？他的心态是什么呢？四个字，回顾无啊悔，回顾无悔，就是他感觉到他看过去所发生的一切事情，他心里没有后悔。他心里知道一切都在神的手里。我们先看第十八十九节，他说你们知道啊，在十八节啊，他说你们知道，自从我到你们当中的第一天，我一直怎样跟你们相处，怎样来服侍主，凡事谦卑，常常流泪，忍受犹太人谋害的试炼。那这句话呢是在他开始的时候就说的。那么他讲过去讲到这些的事情，就是很简单的很快的来说明所过去的发生的三年当中他的经历啊，都把他的重点说出来。他讲这一个呢，不是要炫耀自己，我在你们当中做了这个做了那个啊，他强调这几方面的重要性，就是我一直怎么样跟你们相处。所以第一点就人与人之间教会跟弟兄姊妹之间，或者牧者跟弟兄姊妹相处的那个关系，你知道我怎么样跟你们相处。这个相处的关系呢，就是讲到爱的关系。我们在你们当中，我们做传道人的，我们就好像一个牧羊人效法主耶稣的榜样，就是呢带羊去那个羊群这个羊群到那个青草地清水边，让你们呢能够有青草羊有青草有水喝，就是带领你们进入神的丰盛。那么一个牧者呢跟弟兄姊妹他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呢怎么样呢，因为他跟他们相处呢，就是以一个牧者跟羊群的一种关系，非常的亲密，非常的关心弟兄姊妹的情况啊，
弟兄姊妹病了，就去关心他啊，他有挑战，有困难，他也去关心他。这个相爱的关系，就是我们教会应该有的一种情况。我跟怎么样跟你们相处，怎么样服侍主，就是在我服侍神的事情上，我是一直忠心，一直呢尽我一切的力量来爱主，以主为中心，怎么样服侍主啊。大家如果你看保罗的生平啊，一直到每个地方都是非常忠心。他一到每个地方就进入那个会堂，在会堂里面去向犹太人传福音。那犹太人不接受他的时候，这就向外向其他人来传福音。这是保罗，他从来没有一分钟来浪费。他没到这个方，圣经就说他就进入这个会堂里面来分享神的话。他这种对神侍奉的忠心，这非常的明显啊，凡事谦卑。老师说，如果有一个人可以为着他自己所做的来自豪，这保罗就真的是可以为自己骄傲。为什么？他从这个一个人把这个福音呢传遍当时候这个世界各大的城市啊，你不要想那时候这样子走是很容易哈，因为呢有时候坐船啊，船呢又有风暴。有时候呢又有人攻击他那个时候没有飞机没有车，没有公路，到那么多的地方，现在我们去旅游就飞到这个城市，就觉得一天可以几个国家都可以的，没有问题但是那个时候呢绝对不是那么方便的。他一个人就走遍当地呢各大城市，在那边来传道。那么他把福音从耶路撒冷传到地极，他是功劳是最大的一位。那所以他可以为着他自己自豪。但是他说什么呢？凡事谦卑。凡事谦卑就是认为他所能够做的一切，发生在他身上的一切，他能够成就的事情，完全不是他自己力量可以做的。完全是神透过他把这些事情成就。所以一个真正的一个侍奉神的人，他是非常的谦卑的。他感觉到他有能力，他要荣耀神。他不是不说他神所做的事情，他说那个事情，但是凡事都将荣耀归给神。他是凡事谦卑。但是继续看下去，原来他一个做一位传道人，在他们当中常常流泪，常常流泪。那么这个刚等一下我们看下去他们当中有人起来攻击带领人走歪路离开神，也让外面呢也受犹太人谋害的试炼，就是说他在侍奉当中遇见种种的困难挑战。是无论是外患或者内忧，他呢都经历很多令他流泪痛苦睡不着那种的经历。我们看见保罗是那么爱主忠心的一个仆人其实就我们每一个传道人看到哇，保罗是这样子，我们真的远远比不起他这望尘莫及，就是说真的他是一个我们榜样，他应该自豪，但是他是一个谦卑人，他流泪撒种忍受犹太人对他的攻击。那他就是这个人，他就提醒几句话而已，就提醒他们，我在你们当中所作所为你们完全知道你们知道，他是讲他所做的事情，或者神在他身上所做的事情。他继续讲下去，就是说你们也知道这个二十节，
你们也知道，你们知道上面所讲的，你们也知道，就把它分成两点。分成两点的时候呢，是以前你这些呢，你们都看到的啊，你们听到的。但是呢，你们也知道一样东西，可能你们没有真正的来留意吧啊，你留意的东西、知道的东西，以上已经讲了。如果他继续要讲下去啊，包括下面二十节所讲的，他是应该可以一口气讲完的。但是为什么他把它分成两部分呢？因为你们知道啊，你们啊也知道啊，也知道呢，可能是他们应该知道不知道的事情哈。有时候我们讲话就会这样子，你们知道这个了啊，你们也知道，大概应该知道这个吧啊，但是可能是你们应该知道不知道的事情哈、啊。所以你们也知道，无论如何，你们也知道，我从来没有留下一件有益的事，不在众人面前，或者在家里来告诉你们，来教导你们啊，就是说我在。有一件事情，其实呢，我尽了我一切的力量，把所有最好的东西都介绍给你了啊，一切对你有益的事情啊，我已经介绍给你。那所以我没有一件有益的事情，不在众人面前在宣讲的事情来告诉你们，或者在家里来分享啊，我所有对你有益的事情都跟你们讲，而且去教导你们啊。往往呢，有些时候呢，我们这有些人就病倒了病倒的时候呢，忽然间呢，每个人就好像医生这样子哈、每个人都有些经验啊。以前我有这个相似的一个病你可以吃这个药那个药每个人都是想把以前他得到帮助的药方来给你，是不是他不会平常不会讲的，但是在那个时候呢我觉得这个可能会对你有帮助，他就一直来讲。如果他跟你不熟那他就不会讲这个我以前对我有帮助，但是现在呢你有这个事情，但是我不是跟你很熟，我不跟你讲了吧但是他说所有对你们有益的我都跟你们讲清楚了也教导你们了。所以呢，他说呢，还有一句话呢，他就还说呢，就是说我对犹太人跟希腊人都做过见证。他强调先犹太人，然后呢是希腊人。那保罗是一个犹太人，他向犹太人传福音，他是他的向骨肉亲传福音的责任。但是他说我对犹太人。传福音其实也对希腊人也同样传福音，就是说我从我自己这个我们自己的人传福音之后呢，我仍然向当时候这个犹太人以外的人来传福音。所以今天我们教会是应该是什么样的教会呢？我们这个教会是应该是向我们骨肉之亲，我们同胞传福音的教会这是我们华人教会，我们是特别呢向华人有责任。但是除了这以外呢，我们还要继续的把福音传到地极，所以我们教会有这个传道部，也有这个差传部，就是尽我们的本分做一点点而已就把福音带到世界各地，到非洲，到英国，到南美洲到世界各地我们在到国内虽然我们做的是非常非常的微小，但是呢我们仍然要学习，就是我们教会应当好像保罗这样子，向他自己骨肉之亲传福音，也要向这个这个外邦人所以外邦人来传福音。所以这些呢你们都是知道的你们知道也知道这个事情。我觉得这个是保罗先把他过去的一些事情说明。好了，他说明这些呢不是说他怎么样伟大，他没有这个意思。但是他继续呢有几点就要现在他要做的。现在三次说现在或者如今 现在现在三现在啊，我们看第二点，就保罗现在受这个圣灵这吹逼来去啊往前走啊，他回顾无悔，前艰无惧。当他看见前面的道路，他心里没有惧怕。那我们看22节啊，然后到24节啊，如果大家有圣经打开就可以看到了。那么22节就啊告诉我们当时候保罗的经历，他说现在我的心灵受到这个圣灵的吹逼，要去耶路撒冷。他在第十六节已经说我要赶到耶路撒冷，这个是第一城啊，第一站，我要去耶路撒冷，这个他要做的事情。他要做的事情不是停在那边啊，他要做这个事情，他不知道在哪里呢会遇见什么事啊，只知道那你看到上面他说你们知道啊，还继续讲你们也知道啊，现在他就在讲了啊，我要去，但是我知道啊，我知道呢啊，我要去耶路撒冷，但是我不知道啊在哪里会发生什么事情啊，也但是只知道在各城啊里面圣灵都向我指明说有捆锁和患难等待着我，等待着我，就是说我不知道在前面会碰到什么困难，但是呢我不是因着我不知道那些困难我就不去，因为呢他刚才讲到顺靠顺服就是讲到这一点，就是我不知道前面的道路是什么，但是我仍然去，只知道一样事情，只相信这样事情，就是在那边啊，圣灵来告诉我你会遇到困难，有捆锁或患难在等着我们。弟兄姊妹，当我们好像保罗这样子，有主在我们心里来带领我们生命的时候，我们就不惧怕前面的路是什么。保罗告诉我们他要去一个地方，去耶路撒冷，回到耶路撒冷他的总部吧，然后呢也往前走到地极，那么他只知道要去做这个事情，他不知道有什么挑战，但是他知道他这些挑战等待着他啊，神也在那边等待着他来带领保守他。他的意思他没有说出来，他是我等知道他这些挑战都等待着我。弟兄姊妹，当我们在我们生命里面往往都遇见很多类似的一个事情，是不是啊？我们啊，有时候我们心里说我们要啊做一些事情，某些事情我们在我们生命里面发生不一样的不同的事情，我们心里有一种驱逼啊，要做这个事情，好好的去啊面对它啊。但是呢，我们只知道前面有困难，但是呢，我们有主与我们同在的话，我们就不惧怕。保罗就是用这个他，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前面道路一定有困难。我跟我太太就两个人合起来是应该是是非常好的配搭吧，因为呢我的性格呢就是比较冒险的啊，我的太太就是非常谨慎的啊，她凡事的都是因为我讲什么事情呢，她就说啊这个事情你没想过，那个事情没有想过，那个是很多困难啊，各位啊。我就说我不是没有想过，但是我觉得这个事情值得去冒险去做一下啊，试试看啊。那么我就是冒险那个，他是那个保守那个，是连起来就是非常好的配合了吧。因为我就冒险的时候可能有些事情我没有想到
他因着每个事情都计算过，他就不会冒险啊，他就有我这个人，他就会去冒险。就是神在我们生命的带领当中，在过去30多年一直跟随他，一直侍奉他。就我太太就说我就一直跟着你一直你一直不断的说有新的意向，不断的向前走，那么我们跟你这个非常刺激了，所以就这样子哈。所以呢，这里呢，保罗说我要去做的事情，我知道我要做的，我不知道前面的道路是什么，但是我知道这些困难等待着我，也同时呢是暗示神也在那边来保守带领我。那么我们看下去的时候呢，就看到这里他就说但好一个但字啊，这个连结上面所讲的跟下面所讲的，但我并不珍惜自己的生命，这个是新译本的翻译但我并不珍惜我自己的生命，在那个和本呢，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他的意思是说，我在看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不将我的性命看为宝贵，或者在另外一个翻译呢，我看自己的生命不值一提。在主的大使命跟带领之下，我看那个时候的时候呢，当我们眼目定睛在他身上和他给我的使命的时候，我就对我自己的生命不觉得不值一提这个是不重要的，因为神必保守，神必带领。所以呢，他这个概念非常的有意思，他我不珍惜我自己的生命，在24节，只求跑完我的路程，完成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分，为神恩惠的福音做见证你看这个保罗，这个到这个时候他年纪也不小了应该说是非常年纪非常大因为呢他也跑了很多地方，也为主做了很多事情，这个是应该退休的时间吧但是他仍然继续往前走，为主做更大的事情。那他就他求什么呢？他求跑完我的路程，完成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分。那这句话呢，就让我想起我们很多很多的前辈，他那种跟随死主至死忠心的这种态度我们看到很多宣教士离乡别井到我们老的乡下到我们那个国内的不同的地方，语言不通文化不一样，离乡别井，但他年老的时候他也没有他自己的家，因为他放下一切去中国。我认识一些传道人，他去了中国之后呢，他年纪大了，他要回国来退休了已经年纪大了，但回国呢就发现没办法找到房子，因为他以前几十年前卖掉一切，那回头再找房子呢根本没有办法也以前呢回到这里呢也发觉这里的教会文化已经不一样了，因为他习惯了在那个在国内的那种情况。所以我认识一些的在战后这个1945年跟49年之后就离开中国，就来到北美洲当时候我在70年代做大学生的时候，这些的宣教士他已经70、80岁80至90岁，他离开了他那个工厂回到这个地方加拿大，他没有回到他自己的百人的当中，他也寻找我们这些的留学生，
就在我们留学生当中呢，啊，不断的来工作，来向我们传福音，栽培我们啊，这些的前辈在我们当中啊，做了非常多的事情。因为我们看见一件事情，他认为他的工作没有完成，他继续的要在回国之后呢，仍然忠心的服侍神，只要只求跑完这个人生的路，来完成他神给他所领给他的托付，就是他领受的职分。这个保罗他说，我并不珍惜自己的性命。上一阵当我跟大家分享讲道的时候呢，我就讲过这关于Jim Elliot 啊 ，Elliot 这一个宣教士，他是去南美洲Ecuador 啊，这个在那边土人传福音的一个人啊 ，Jim Elliot 啊，就曾经说呢，他那个时候他做一句的名句啊，一句名句是说什么呢？他就说如果我把我不能够保存保留的事情来放下，去拥有一个我不会失去的东西啊，我不是傻瓜啊。He is no fool to leave what he cannot keep to gain what he cannot lose。 这句话呢，就呢曾经是 Jim Elliot 他去宣教的时候讲的一句话。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学生，大学毕业啊，他可以做他自己的事情，但是他没有做那个，因为他受有感动，就去这个南美洲出他们那些当中的土人来传福音啊。当时候去了不久就呢丧掉他们生命。那么在这个情况里面，他的太太结婚不久他太太的名字叫做 Elizabeth Elliot， 他太太呢就丈夫死去了，被那些的土人来杀死了。但是呢他觉得一件事情，他觉得呢他丈夫所去开始做的事情没有完成，他走的路还没有走完。所以呢这个 Elizabeth Elliot 跟其他的一起的再次回到曾经杀他丈夫的土人那边，跟他们继续的传福音。所以呢当地的人后来看见这个本来是一个他们杀过的人的太太他应该来是报仇吧，你杀了我丈夫，我一定要对付你啊！但是不是，原来呢，她到他们当中呢，原来还要完成她丈夫所没有完成的事情，她没有珍惜她自己的生命。Elizabeth Elliot 就是要重的心态，就为着什么呢？为着神恩惠的福音来做见证。所以呢保罗现在受到圣灵的感动，往前走的时候他往前看是没有恐惧，往前看前瞻无惧唯顾无悔，这个是保罗的心态。就是按照这种心态，保罗就在他们当中劝勉他们而且把他们交托给神。第三点，保罗现在要给教会一个劝诫，劝诫他怎么呢我一直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想象就是10年20年后不知道有没有那么长命就我当我真的要结束我在我的侍奉生涯，那我要道别我要对什么人就算是5年10年这更长的时间都好。就当我到那个时候的时候，我会参考这个保罗所说的话，因为保罗所说的话真的是非常好的榜样。他呢在这里呢没有想到自己，他不顾自己的生命的危险，前面的道路还有很多挑战，他继续要往前走。但是呢他就顾念弟兄姊妹，
顾念那个教会，而且呢就跟他们说一些非常重要的话，请大家看25到31节。那么这里呢有几部分呢，我们要看圣灵先生呢他提醒他们的职分，他们的职在神面前，在教会啊，当然他是像那个长老，但是也可以应用在每个侍奉神的人的身上。这般是长老，但是我们看25节的时候，我曾在里面走遍走遍各地宣扬神的国，现在我知道众人面前我不再见你的面，所以呢我今天向你们作证，我是清白的，与众人的罪无关啊。当中有些人没有听主的道也可能会离开神，你们的犯罪与我无关，我已尽我的本分向你们教导，因为呢神全部的计划呢我已经毫无保留的传给你们了，就是好像上面所说所有好有益的事情没有一件留下不给他们说，所以在这里重复呢又讲这些，他感觉到他的责任完成了他这个有很重的这种责任感，我来的时候我有这个责任，到底我完成了这个责任没有呢所以他就很清楚的就说我在这个毫无保留的已经把你传，圣灵呢就提醒他们28节，圣灵既然立你们为全群的那个监督，首先呢他对着这些长老就说你们是监督，监督呢我们就想到两种的制度吧长老制度，有些长老会比如教里面有些长老会他是按照教会有长老，也长老而且是长老是带领教会的，那么有些教会是用会读这个监督制，就是比如圣公会他有他们的主教等等他那个制度是有一点不一样但是他很奇怪在这里呢他不是说人的制度，那当时候教会还没有这些制度但他就说你们这些长老你们是监督，换句话来讲呢你们做长老是好像这个平信徒带领被选出来的，监督呢是好像一个在上面看顾整个群体的一个人，是不是所以呢你们这个长老的有这个职分，而且呢这个职分呢是圣灵立你们的哇这好厉害 好重要那么我们当中我们教会聘请我在这里来牧养弟兄姊妹，我们每年都会选一些长老来服侍，我们在教会里面也有委任一些的弟兄姊妹做执事我们也有团契资源，我们有我们的主日学的老师，我们有各样的制度，因为这些都是我们需要的，因为那个大的群体怎么样去好好的来治理呢我们要需要好的制度。那么但是呢我们看呢这里呢他讲的这些制度呢当然是需要今天的教会里面，但是更重要的是你要记得是圣灵来立你立你们做这个工作。现在我们每个人我们侍奉的人那个责任是那么的高贵那么的重要，因为是三位一体神圣灵来委任或者立你们做这些监督或者往下去讲牧养的事情。所以呢我们看到今天我们每个人侍奉的人无论我们做的事情是大或者小根本是没有大小的分之分如果每一个人都要做大事，那么那些所谓小事情谁去做呢那么如果没有人愿意做所谓大事情每个人就做我只愿意做小事情派情绪表那就够了那教会的事情谁去做呢是不是？所以呢
基本上在教会的工作没有分大小，只是分大家知不知道我们的工作是神的灵力我们做的。那我们就看重我们每一份的工作，我们就看重我们所做的一切，因为这个是神委托，这个也是保罗的心态，这个我要跑完我的路，人生的路，我要完成我的神交托给我的那个使命。就在这种的心态里面，他强调怎么样来他们同样的要忠心。所以呢他继续讲，你们要牧养28节，你们要应该谨慎自己圣灵既然在你们当中为全体做监督，那你们要牧养神用自己的血所赎回来的教会，你们就应该知道自己谨慎，也为全群来谨慎。那这一句话也非常有意思，就讲到教会的性质啊。那么这里讲到呢，就是呢，你们既然是有这个圣灵委任你在教会各样的侍奉，那你要记得这个，你要好好的去忠心的牧养神他自己用他自己的血所救赎的一个的教会。原来今天我们教会，当然我们有不同的人来建立这个教会，但是更重要的，这个教会刚才我们唱的诗是建立在什么根基上？基督耶稣的根基之上。他是用他的血，他是流血死在十字架上来换取我们这般人，他是无罪的，就为我们赔罪。他我们是往死亡的路来走的，但是他因为是神是无罪，他就能够胜过死亡，把永生给我们。基督教的信息就是这样。所以呢，他是用他自己的血来救赎我们。所以呢，我们应该怎么样呢？我们应该呢，好好的来谨慎。这里28节讲得非常重要，你们应该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那这个非常重要，这自己要谨慎啊。所以每个人现在呢，我们要向神负责任啊。我们追求认识神，不单只是在我们一同聚会的时候才做的事情。我们神是我们父神，就是我们做的事情，我们自己要自己负责任，要谨慎。就好像一个小孩子啊，小孩子呢，他在上学啊，他做功课啊，那你做父母的，你就很关心他那个学习吧啊，你就要看着他啊，你啊做功课啊，不可以看电视啊，你先做好功课啊。我们那开始的时候，你做父母的就每天陪着他啊，可能呢你们老远来到这里生活，那在这里读书啊，另外有不同的情况，很自由的啊。做功课也没有那么多的啊，那但是你很关心，那也坐在他旁边来督导他们啊。但是呢，这样子是不是陪他一世呢？一生呢？不能够吧？你要教导他，不单只是你要陪着他来帮助他，还要让他学会自己向自己负责任，自己来做好功课，不要等爸爸妈妈教才去做啊，自己做一个人啊，就是一样吧。我们小的时候有父母教导，那我们做我们成人了，我们是已经出来社会了，那么没有父母看着我们，但是我们应该学会，我们要向自己负责任，我们向神负责任，是不是啊？这一个就是保罗所说的，你要向自己谨慎。但是除了这个以外呢，还说什么呢？还说呢，我们要为全群来谨慎。就是呢，我们
不是要单顾我们自己，也要顾念弟兄姊妹他的那种情况啊。弟兄姊妹有病了啊，我们去关心他；只有弟兄有需要呢，我们去来帮助他。我们是一个这样子的爱彼此关心的群体，是不是？我们应该为全群来谨慎。那谨慎就说明不单只是照顾这些生活上的事情，谨慎就是以神的道为主，来跟随主啊，让我们不偏左偏右啊。所以呢要谨慎守着主的道的意思吧，是不是？谨慎。所以呢我们需要为彼此代祷，是不是？我们崇拜结束之后呢，我们会有我们的祷告会，我们会有我们主日学啊，祷告会就彼此代祷，不是单只为我们这个群体，也为我们这个整个教会差不多900人的教会来代祷，为教会各样的事情、各样的发展来祷告，为全群来祷告。谨慎啊，这个是教会啊，是教会就是这样的群体。到底我们今天的教会是不是这样子的群体呢？所以呢这里呢讲得非常的清楚，首先要那继续的来知道你们的身份，然后呢继续来持续的来警醒，是这个，是因为这个警醒的原因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即是呢有凶暴的豺狼在你们当中会不是真正的福音来引诱你，或者在你们当中也有些人呢会起来来讲些呢不是属于神的道理引诱你们跟随他。所以呢为什么我们要多读圣经，多上主日学，多研究呢？因为圣经是我们生命的蓝图，信仰的那个基础。如果我们认识圣经，我们就不会走歪。有些人来讲他的，如果我们听起来，诶，好像我们跟我们圣经不一样，好像我们圣经所讲的不一样，那我们可以不听，是不是？因为我们所有的人都是按照圣经所讲，不是按照李牧师所讲的，不是我们传道人所讲的，我讲的都是要从圣经出来的，这个是神的道来引导我们每个人走在他的路里面。所以呢他要提醒他们，你要继续的警醒，你们要好好的警醒自己，也为全体警醒，也要警醒提防那些传那个假福音的或者的人啊。那这一个是第二点啊，第三点啊。那我们往下看下去的时候，保罗就说我现在把教会交托给神，把你们交托给神。32节，你们说现在我把你们交托给神和他恩惠的道。这道呢能建立你们，也能在所有成圣的人设基业给你们。啊，就是说我们的基业呢就是从神的道而来的，我们所拥有的基业啊，这个基业不是金钱，这个基业呢不是我们物质上的东西。他就所以呢继续去讲，我从来没有贪图任何人的金银或者衣服，我这两只手就供应了我跟我的同伴一切的需要。那么你这个也是你们自己知道的。你看他在这段经文里面知道不知道，知道不知道，知道你应该知道什么这到最后也在讲了，你们也知道我没有贪你任何的事情我来这里完全是来忠心来在你们来说明神的道，是没有探讨你任何的事情探讨任何事情。所以呢一般来讲我们是非常注重这个，不是探讨你们 啊，在你们身上拿些什么好处啊？啊，有钱人就跟他好一点啊？没有的啊，完全没有。我自己在教会侍奉那么多年，啊，我一个原则呢是啊，从头贯彻到现在啊，虽然我是有权啊力去啊知道弟兄姊妹的奉献有多少啊，但是我从第一天侍奉到现在，弟兄姊妹奉献多少，我是一视同仁。啊，都服侍他，因为我们服侍不是按照他是有钱也没有钱，我在服侍的当中完全是应着将一切的好处给他，我也凭着我自己啊。那当时当然当时我们保罗在特殊的情况，因为教会是刚开始啊，没有什么实力来支持他们的发展，他们的工作，他也到处去，他的。经费他都是啊，都是很大的。那么在这种情况里面，他是用帐篷来做他的事业，他是这个专业的人啊，所以他凭着自双手来去做好这个工作，这个是你自己知道。我凡事以身作则，来你们必须照样的劳苦来扶助软弱的人。并且呢，来纪念主耶稣的话，施与比受更为有福。要纪念主基督所说的话，要以我身上所做的一切事情为榜样。但是要纪念的，凡事乃是呢主自己的话。当我看到这句话，施比受更为有福，这个是耶稣自己曾经说过的话。他的记载虽然没有很清楚的这个福音书里面，但是在马太福音第10章第八节就有说同类的话，就是我们去施去给人比领受更为有福，所以我们要多施给啊，多来分享，那这个是圣经的教导。所以临别的时候，他们都非常的依依不舍啊，大家都拥抱着来哭泣，因为呢，保罗他跪下跟众人祷告，众人痛哭，抱着这个保罗的景象和他亲嘴，那么叫他们最伤心的就是一句话：以后我不能啊，不是不愿。乃是不能再见你们的面啊！这句话啊，他们拥抱了之后，他们就离开。那最后呢，我就想分享一首的诗歌我们不会唱，但是呢，我们会看它的歌词。如果大家有圣诗在里面，没有话的，我就读给大家听那个歌词，就是我们圣诗里面啊。这个生命圣诗218首以爱相连 ,Blessed be the ties, the tie that binds. 这首诗呢是John Fawcett 写的一首的诗。它的年份呢就是1740年到1871年。这个 John Fawcett,是不是很有名的什么神学家或者什么样的一个，但是他是一个非常好的牧师，而且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讲员。所以呢，他在一个小镇啊，在这个小镇呢在英国的小镇叫做 Wangate 你知道在哪？不知道，因为太小了。所以在英国的一个小镇，在这个小镇里面，在一个小的教会，可能几十人，就是那个市区的一些人，就是都来这个教会啊，小的一个农村吧，在那个湾给里面做传道人。那么那时候呢，他就有他的名声就越来越广了，很多人听到啊，他是那么一个好的一个牧师啊，讲道那么好啊，牧养也那么好，他就请这个 John Fawcett 呢。到伦敦一所非常大的教会做牧师，
啊 ，John Foster 呢就祷告之后就觉得啊，如果是出于神的话啊，有他们这个邀请啊，他能够帮助更多的人啊，也是好事吧。所以呢，他也接纳了这一个邀请，他就把东西放在他这个小的wagon 的那个小车啊，马拉的车啊，摆在车上，然后呢啊就要离开了，离开呢啊就要向弟兄姊妹道别啊，全村的教会的弟兄姊妹都来向他道别啊，那就他就看到弟兄姊妹啊那么的啊大的爱心，他就觉得哎，他舍不得他们啊，他这个弟兄姊妹也很不愿意他离开。后来呢，虽然他已经接受了这个邀请，他就拒绝了，他说我不来了啊，我不来了啊，我继续要在这个群体，他们需要我啊，你们还是找别的人吧。所以呢就写成这位这首诗啊，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不能看，我只是读啊一节啊，你回去看啊218首啊，你把它写下看看这首诗。这首诗呢就是讲福哉爱主圣徒彼此以爱连结，和睦相处同心合意，在地如同在天。哇，太好了啊，在父宝座前面前同心敬虔的来敬诚的来祈祷，同担忧惧，同得安慰，同一盼望目标，彼此相当忧患，彼此同肩中担，彼此共洒同情眼泪，彼此慰问劝勉。但愿我们的教会就是这样的教会，当时传道人带领他们一起啊，建立一个爱的群体，愿我们这个群体也是充满爱彼此关怀的一个群体。我们一起同心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能够听到你自己的话，愿主你继续在我们心里来感动我们，让我们教会更加有爱，更加愿意传福音，成为你所喜悦的一所教会。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